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再一起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丰富的在我们当中。主啊，你今天再来向我们的心说话，愿你自己的话语每一句带着全能进入你的百姓的里面。主啊，使我们真的整个人向你的对我们的心意醒悟过来，明白过来，使我们不再在那绕旷野，使我们不再做一个迷糊的百姓。哦，主耶稣，让我们当我们真知道你对我们的爱，真知道你向着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你的心意，主啊，我们整个人就一直长大起来。谢谢主，愿你借着这些课程，主真的除掉我们那个脑子里面那个花岗石的那个坚固的营垒。哦，主耶稣，让我们整个人能够向着你自己完全的明白过来。谢谢主，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大家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都会背了哈，我们一起来背好不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 Amen。 那我们讲到说神做事的法则是什么呢？爱，对不对？好，神爱世人。好，那他爱什么样的人呢？世人是什么样的人？
罪人。
罪人。还有呢？
坏到极处。
坏到极处哈。哪里有讲的？耶利米书哈，耶利米书十七章那里讲的哈，说人怎么样？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好，所以你要知道神爱什么样的人，爱诡诈的，坏到极处的。好，还有呢，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来为我们死，好，所以他不是为好人死，他是为罪人死，好，那他爱罪人，他来为他死，好，还有呢，在以赛亚书六十四章第六节，好，
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就是说即使呢我们所行的义呢也都像那个像什么污秽的衣服一样。好，那另外一处圣经讲到说世界上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好，那我们呢所行的所有的义呢都像污秽的衣服，就在神眼中还是这么脏，因为这么圣洁的神面前，在他的眼中是这样子。好，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人就是这样，你就要知道这个世人就是包括什么，包括你跟我。好，所以你需不需要有行为导向？你需不需要去做什么事来使神更爱你一点？不需要，不需要。为什么？因为神都知道里面的诡诈啦，哈，里面的这个骄傲啊，哈，好，还有里面这个假冒为善呐，哈，这些他全都知道，但是他完全的接纳你，完全的爱你。好，那所以呢，神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爱这样子的人所做的。好，那我们再看一处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 这个上次有念过，但我们今天还要再念一下。第一章十四节，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好，十六节，
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好，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你领受了吗？你领受了。你有领受他丰满的恩典吗？有。好，那你一个领受他丰满恩典的人，你生活应该很不一样。如果你这个人是被他的恩典浸透，那应该是什么？应该你散发出来是对别人非常有恩典。好，还有呢，应该你活着会不一样。好，特别不一样的是什么？你不会再有一点定罪自己，你不会再接受定罪的灵或控告的灵。如果你真的领受这个恩典，世上太多的基督徒都没有从他丰满的恩典里去领受，有领受一些，有领受部分，但没有领受他那个丰满的恩典，而且是恩上加恩的恩典，没有领受，因为不明白。所以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我们还是常常会有一个定罪，或者被控告，或者被定罪。好，那我盼望借着这一堂，我们可以完全脱离这一些哈。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哈，第八章第五节。
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
好，第七节，
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十一节，
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好，谢谢。好，你看耶稣来到地上，这个是正在行淫之时被捉拿的，而律法是写说这样的人要用石头打，可以把要用石头把他打死。可是呢，他们一直逼问耶稣，耶稣就是只告诉他们，你们谁当中谁没有罪，就可以拿石头打他。好，那然后最后呢，耶稣说，夫人，你平平安安的走吧，我不定你的罪。但是你从此不要犯罪。你从这个你可以明白哈，就是说耶稣他不定我们的罪，他说我来是要救人的，是要拯救人，不是要定人的罪，不是要毁灭人的。好，那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五、五十六节，
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
好，你看门徒，跟耶稣在一起，他们可以有信心，然后呢 也有能力，但是呢，他们并没有摸着耶稣的心，他们没有摸着神的心，他们里面没有爱，他们里面没有爱。事实上，他们跟耶稣生活在一起，他们一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一点一滴在领受，但是还没有完全领受。好，所以呢，他里面没有爱，他里面并没有讨耶稣的喜悦，他没有摸到他的心。好，所以你看，很多基督徒是这样。我们有很多机会，我们有信心，我们有能力，我们很忠心的服侍，但是我们对别人有恩典吗？我们很多的反应其实就像这个门徒一样，他怎么可以不接待耶稣？好，所以我们就好像起了易怒，是不是？但是他不知道这一位充充满满有恩典的主，他 他来他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他是要救人的性命。好，好，那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十七十八节。
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
好，那你看哈，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哈谈哈，那他跟他讲说，你去叫你丈夫到这里来哈。那妇人说，我没有丈夫，然后耶稣就称赞他，肯定他说，对，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哈，你这话是真的。耶稣先肯定他，其实耶稣本来就知道，耶稣本来就知道他已经有五个，现在有的还不是他的丈夫哈，所以他等于说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的道德率相当的低哈，好，这样。可是耶稣没有一点瞧不起他，没有一点定他的罪。好，他的回答，耶稣还说，你说的不错，是真的，真的，还这样肯定他。这样子呢，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神，我上礼拜讲到说，神其实他跟我们的思想说话的时候，常常都是我们已经犯错了，或者犯罪或者我们错误了，犯错了，他在告诉我们。其他的时候，他大部分他不跟我们太多说，他就是要我们相信，你只要相信我就够了，我已经把这本圣经给你了。好，那也就是说，那你看哦，我们有时候觉得神常常跟我说话，好，我们觉得很高兴，可是我们不知道其实我正是又错了。可是因为他跟我们说的话呢，让我们很能接受，所以我们不会觉得被定罪。好，像我有一次祷告，那个在我们这个代祷同工，好几年前我们这样一起祷告，祷告完我一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然后我正要起来的时候，忽然里面 就一句话就说，你不需要活得这么软弱，好，你不需要活得这么软弱。那时候我很多病，就是这样一句话进来，就说对，我不需要活得这么软弱。那我从那一次起就开始起来拒绝这些软弱，好，所以我身体就一直好起来。大家都可以知道，我95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很多很多的软弱，好。所以你看，常常就是我错了的时候，主跟我们说，知道吧？我们错的时候，主跟我们说，像有一位姊妹，主就跟她讲，说她这个，就是眼睛看别人，常常都把别人看得很低，这样，就是。常常是在我们错的时候，神要矫正我们的时候跟我们讲。可是你有没有发现，神跟我们讲大部分就讲一次，他不多说，他就讲一次。好，你可以再看撒母耳记下十二章，撒母耳记下十二章，第七节。
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
好，就到这，然后13节14节，
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
好，好，那你看哈，那个拿单跟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然后大卫马上对他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就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好， 所以你会发现就这样子，大卫一承认，神马上赦免。那你就晓得，如果在你里面常常那个声音出现很多次，就是说你这个人就是没有爱心，或者说你怎么这么自私，或者你就是很糟糕，你就是都对神没有忠心，那好像你已经跟神认罪了，然后接着隔一阵子就又来，或者隔一两天又来，我就说，哎，你就是这样的人，你就是这样子的人。你要知道，那个叫做控告的灵，定罪的灵。那我今天特别要讲这个，就是要盼望弟兄姊妹，你要真认识神，因为控告的灵、定罪的灵，它会临到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每一个。特别临到很多爱主的基督徒身上，可基本上这个临一临到你哈，你就完全什么都不能做了，因为你已经被他控告定罪的缴械了，把武器都缴出去了，因为你就接受了，我就是这样，以至于神的救恩的大能就没有办法临到你的身上，好。所以神呢，他不只要救我们脱离罪，他也要救我们脱离因着犯罪而生的那个悔恨，那个一波一波一直要淹没我们的那个悔恨。什么时候我们被这个悔恨这样淹没的时候，那个神救恩的能力就没有办法临到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自己一直抓住仇敌的剑一直来刺自己，我们眼目，大部分控告的灵、定罪的灵临到你的时候，你眼目已经不是在神身上，你眼目就是在那个他的谎言上面。好，所以神要救我们脱离那些犯错、犯罪的那个悔恨，他也要救我们脱离那个压制跟消沉。仇敌常常会来压制我们，控告就是要来压制我们，然后使我们这个人沮丧消沉，觉得哎呀，我追求这么久也没有用啊，这样。那可是呢，神却是告诉我们说，你要，神说你撇下一切来跟从我，包括你要撇下你一切的罪孽跟失败，你要从死荫里面走出来，来进入神的大爱跟他救恩的阳光里面。所以你要撇下很多人，特别良心软弱的，他常常喜欢控告自己、定罪自己，为什么？因为从小成长过程常被父母责备，父母常说你就是这样子啊，哎呀，你就是怎么样都学不乖啊，就是这个没有用的孩子啊，这样。那这些话以至于我们习惯接受来控告自己和定罪自己。你曾经被控告的灵、定罪的灵临到你身上的，你举手。举手。好，谢谢，请放下。有些还没举手，可能都被控告到已经都不知道了。被定罪到倒地都不知道，每个人一定有的，你一定有的，只是看你醒悟的多快，醒悟的多快。那我今天要讲到这个，就是告诉大家，一方面就是让大家明白，神对撒玛利亚妇人这样子的一个五个丈夫，现在的还不是她的丈夫，这样的神还先说，你说的不错不错，这样子。神先用爱临到他身上，然后使他神的恩典临到他身上，以至于他就敢坦然无惧的把自己的不洁、自己的污秽坦然公开在众人面前。你们来看啊，你看他把我过去的事都说出来了。恩典使我们有力量，恩典使我们从黑暗的角落里出来，进入光中。这是神拯救我们的智慧，他拯救我们的方法。在以弗所书那里就讲到，他说呢，神 这个丰满的恩典哈临到我们哈是怎么样呢？啊，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章。他说第七节，七节跟第八节。
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
好，这个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跟聪明，好，他的智慧跟聪明来赏给我们。因为只有丰满的恩典可以救这个堕落到这么深的罪人。好，那还有呢，我们再看这里哈，在第六节，
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好，应该从第五节，对不起啊，第五节。
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好，你看啊，这个我们的神哈，他爱我们爱到怎么样呢？他喜欢我们来做他的儿子，他预定我们哈要得着儿子的名分。你看人家去领养孩子，总是要领养一个长得又漂亮啦，基因比较好，遗传基因好一点，要调查一下他的身世背景啊，等等的。可是我们的神他是怎么样，他知道我们已经坏到极处，好，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但是呢他就预定我们要做他的儿子。这个恩典哦，常常跟我们的思想是相撞击的，这个恩典是跟我们所有的直觉抵触的，我们没有办法体会，这个叫恩典，是我们不配的，是你无法想象的，怎么有这么好的事情，而神就是这样子。那因此你会发现基督教国家在美国，我知道在我们，我还在台湾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一位基督徒哈，他就领养台湾的一个小女孩子，那个小女孩子是有心脏病，还有什么病，好多病，而且长得并不漂亮，他就要领养她来做他的孩子，而他不是没有孩子诶。这个叫做认识神恩典的人，这样的人叫做他领受了，从他丰满的恩典里他领受了。所以弟兄姊妹，我问你说，你真的有领受吗？你有领受到神丰满的恩典吗？好，我们连自己的孩子，有的人连自己的孩子有一些残障你都不想要了，或者自己的孩子比较 IQ 低一点你都引以为耻。他不是，他是去领养这样的一个孩子，心脏病还有什么病，蛮严重的病的，他领养他。那我真的看见很多的基督徒，他们真的领受了丰满的恩典，所以他们无论从国内从台湾，他们认领的孩子常常是有残障，而且是故意领养有残障来做他的孩子。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被恩典浸透的人，一个人被领受了丰满的恩典，他很自然那个恩典就会渗透出去，就会流出去。因为我这样不配的罪人，我领受了这么大的爱，所以他也想把这样的爱领到那些世人所不喜欢的，所不耻的，人所撇弃的，人所不要的，这个叫领受了丰满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如果我们还是常常对爱是 是有条件的，表示我们还没有领受这个丰满的恩典。因为神爱我们是这样子的。好，那我就是先讲到，如果你认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如果你认识神的爱，神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你从此不会再接受一次定罪的灵跟控告的灵。你要知道，那个常常出现在你里面一次又一次的，那个绝对不是从神来，因为神常常就是告诉你哪里错了，就告诉你一次，就是跟你讲一次。你而且呢，常常会你会很乐意的就悔改。如果你还迟延着没办法悔改，他也经常不再告诉你了，他不勉强你。我们的神是这样。好，那所以基督徒一定要留意，你再也不要接受那个定罪的灵跟控告的灵在你里面重复出现。好，而且常常都是用形容词。好，形容词很没爱心啊，很糟啊，这些都是这种形容词。耶稣跟你讲都不是用形容词的，他都告诉你什么事，然后告诉你你要怎么做，这样。好，然后告诉你说你这样子做不好，你要怎么做，他会给你路，给你方法。这样会分辨了吗？神的军队啊，如果你不再接受控告的灵、定罪的灵，你才有办法让神的大能大力、救恩的大能大力从你身上彰显。他那个定罪跟控告的灵是很可怕的，他整个一临到你身上，你整个就失去了方形，你整个什么都没办法做，只能躺在那被他挨打，好，然后下沉。然后觉得自己很糟，把武器都交给他了啦，这样。好，所以要留意，知道神。所以这里以弗所书第一章这里讲到说什么？他说神是认领这样的人来成为他的儿子，他不以这样的罪人做他的儿子为耻，而且他领养这些世人是什么？不只是犯罪，而且是什么？抵挡他的，是与他为敌的。他都知道，可是他爱你，他爱你。好，所以这里讲到说他荣耀的恩典，丰富的恩典。好，保罗自己因为他以前是这样残害基督徒，逼迫基督徒，可是神居然这样来向他显现，来充满他。好，然后来使他成为一个最伟大的宣教士，成为教会的领袖。所以保罗呢，他深深的明白神的恩典，以至于他的书信里面充满了这样极丰富的恩典，测不透的恩典，测不透的丰富，对不对？他一直在讲这样。那所以保罗自己明白，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一个认识神恩典的人，你就会谦卑下来。一个认识神的恩典，领受了神的恩典的人，他就不会去定罪别人，他不会去定罪别人。好，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这个我们看44-45节。
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好，谢谢。好，他这个这一段从38节到48节这一段，你发现耶稣讲到爱仇敌都是一个超越讲理的。这就是神的良善。他说有求你的你就给他，向你借贷的你不可推辞，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两里路。那然后呢 然后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就让他气发泄得够。就是神的，你会发现神做事的法则是这样，他跟你他把这个成为登山宝训，告诉你这个天国的律法。那也就是这个天国的王他自己先来这样做，他先这样做，他在地上就是这样的过生活。所以他告诉门徒们，你们要进入天国，你们也要这样做，这就是我做事的法则。因为我的日头从来没有对于坏人我把它隐藏不给他，一样都有日头，都有雨都淋到他们的身上。所以他说，你要这样的爱你的仇敌，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天父的儿子。所以我们讲到这一堂课，这20堂课，神给我们话说要长成那个儿子，成熟的儿子，跟天父一样的身量，长大成熟的儿子。好，很重要，你一定要开始学去爱仇敌，爱仇敌。很多年以前，神就告诉我，哈，就是一个开启在我的里面，哈，就是我要趁着哈这个旁边的人还没有完全的之前，我要把握机会，哈，去爱他，好得着神要给我的产业。我要趁着别人还不可爱的时候，赶快去爱他，把握机会。等他已经变得可爱的时候才去爱他，就已经没有奖赏，是吧？可是你看见我们教会的人，每隔个3个月、半年就又改变了，所以他改变的可爱是很快的，你要把握机会去爱他，我都没机会了。真的，我看见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一直在改变，一直在长大。一个一个变得那么可爱，所以在他还不是那么可爱的时候，我们要把握机会去爱。你不用讲爱仇敌了，这些都不是仇敌，都是肢体而已。好，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得着神儿子的名分，称为神的儿子，这就是神要给我们的产业。那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我们再来看这个出埃及，这不用看好了哈，就是在出埃及记25到31章哈，我们不念哈，很多25到31章，你会发现这里正是神在告诉摩西有关会幕的蓝图哈。可是这时候神在跟他讲的时候，讲这个会幕的蓝图的时候，其实山下在发生什么？山下正在拜金牛犊，神都看见，但是呢，他已经定义要来住在人的中间，在这些顽梗悖逆的人中间，为了要挽回他们。也就是他们的顽梗悖逆，神已经行了神迹给他们看哦，叫红海分开哦，好，那他们才等不多时，摩西慢一点下山去，他们就开始做金牛犊，就在拜金牛犊。神知不知道？神都知道，他都看见。但是他有没有停止跟摩西讲他这个会幕的蓝图？没有，他继续跟他讲。对吧？他没有说，算了，本来要住在你们中间的，不要住了啦。这些迷糊的百姓又是悖逆顽梗，我才行了这样大的神迹，我哪是金牛犊啊，把我做成一个金牛犊，一个伟大的神没有形象，他就把它做成一个有形象的一个牛，一只牛，这对神很大的侮辱啊。好，可是神继续的讲，你要怎么样制造会幕，每一个细节都跟他讲，因为我就是爱你们，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这样子呢，所以你什么时候被光照了，哎呀，觉得自己实在很顽固
或者别人说你说哎呀你怎么这么花岗岩的头脑啊，怎么这么顽固，或者说你怎么老是犯错啊，你不用防卫。你就跟他说哎呀我一定比你所说我比你所说的更多更多是你所不知道的。我更多的顽固更多的败坏是你所不知道。但是耶稣爱我。耶稣爱我。谢谢你告诉我。你就不会防卫。我们很多时候会防卫就是形象太差。再经不起人家说我们有一点不好。所以我今天要告诉弟兄姊妹的就是说神完全的知道我这个人。可是他是完全的接纳跟完全的爱。那所以我们可以常常坦然无惧。承认你就得着恩典。好。那神他这样的爱我们齁，这样的爱我们，他就是要我们也活出这样的爱。好。在罗马书第三章，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三章23-24节。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
好，谢谢。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好，就说神是丰满的荣耀。好，丰满的荣耀，可是我们亏缺，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照，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可是我们却亏缺了。我们任意而行，任意而行，所以我们亏缺了他的荣耀。也就是说，所谓亏缺，就是说我们不是完全的。在旧约里面讲到那个所有你要祭牲要献祭，有残缺的，不完全的，在神眼中都是什么？可证的。好，那有一位基督徒哈，那他是同性恋哈，那他很多的挣扎，很多的挣扎，好，可是就是一直没有办法去克制他的这个倾向，这样好。那后来呢，他就向他的爸爸妈妈公开。好，他也写了一本书，公开的说，好，这样。那结果呢，他一跟他爸爸妈妈说他是个同性恋，他爸妈 是很保守的基督徒，好，而且他爸爸曾经当市长，好，那所以他们刚听到孩子的是个同性恋，第一个他们是没办法震惊，然后就觉得没办法接受，不可能不可能。好，然后到后来就接受，好，就是这个整个心理的挣扎，这个这样子，好，就接受了孩子是同性恋。那结果呢，有一个电视节目呢就安排，好，就来访问他的爸爸妈妈。好，他就说，哦，你知道咯，你们知道其他的基督徒对你儿子有什么看法，好，他们都说他是可证之物，好，那不知道你们两位有什么想法，这样哈。那这一位妈妈哈，她就用她很甜美但是抖动的声音，就是发抖的声音哈，她就说她或许是可证的，不过我们还是以她为傲，以她为乐。她或许是可证的，对，他是不洁的，他是可证的，但是我们还是以他为傲，以他为乐。你知道，这个就是明白神恩典的人，这个就是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领受了。好，那神看我们就是这样。其实在神的眼中没有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所以是不是可证的？是，因为他是一个那么圣洁的神，在他眼中是可证的，但是神称认我们为他的儿子，对吧？神以我们为荣。好，他说 他说我们是他的荣耀，他造我们是为了来述说他的荣耀。好，那他知道我们亏缺了他的荣耀，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他的荣耀，但是呢他不顾一切的来爱我们，他以我们为傲，以我们为乐，以我们为乐。他说我默然爱你，我看着你我就欢欣喜乐。这是我们的神。弟兄姊妹，也许你听到这里还是不太能够接受，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这个地上已经习惯了，习惯了就是我一定要做好人家才会接纳我，一切都要看我们自己的造化了，对不对？好，你看整个世界，这整个世界都是这样，功利主义。好，整个世界是一个没有恩典的世界，所以神才来到地上，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只有他的恩典可以拯救这个世界，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可以拯救罪人。你看那个每一年的那个什么大专篮赛啊，哈，那个常常每次到后面的时候，哈，后面的时候就不相上下，然后剩最后的几秒钟，哦，就要结束了，然后刚好那个人要罚球，对不对？罚球，哇，整个所有人的眼睛就看着他，啊，那个人压力多大，对不对？哎，两边平分不相上下，剩这个人两球，好，或者说有一差一分，只差一分哈，然后就看他了，哇，那个多大的压力啊！要是没有投中，他就成为什么？全校，甚至全州哈恨恶的戴罪羔羊。将要被宰的羔羊，全部人会唾弃他，那个伤害有多深呢？所以你说那个压力有多大？可是只要两球都投进了，哦，欢呼喜乐，哦，然后就像变成英雄，对不对？甚至可以竞选州长，在大学里不用上课了，全部都会 A 了，学校以他为荣，颁发荣誉奖，荣誉学生。这样你会发现，等于就是说这个世界在乎的就是我一定要好好表现，对不对？好，也就是说如果我没有好的表现，这一生就是完了。好，就是每一件事都在乎我做了什么，我一定要投中，我没有投中就完了，这一生哦，这一生都完了。也就是这个整个的世界在乎的就是你的表现。可是今天我们在神国度里的呢，在乎的是耶稣的表现。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他来到地上，这一生已经成了，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成了，所以是在乎他的表现。我不需要要去成就什么，我需要的只是遵行他的话，我只是跟随他，顺服他就够了。因为他为我们赢得了完全的胜利，昂贵的胜利，就是神完全的接纳我们，他已经完全接纳我们。所以你会发现 整个圣经里面保罗一再的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在基督借着耶稣基督预定我们成为神的儿子。当然你一定要好好去读整个在以弗所书，在哥罗西书一直在讲到在基督耶稣里，在耶稣基督里，那也就是不是在我的里面，我不需要要靠我自己要去表现得多好，好，然后我才能够得到肯定，好，我才能够这一生才能够有好的这个前途。不是，在乎你懂不懂得来 接受他的恩典，来倚靠他的恩典。所以我为什么有讲到说，这一生啊，你不需要你的 IQ 多高，你多能干，多有才华，你懂得靠恩典就够了。靠恩典，好像那个 Boris Gunn 一样啊。我就觉得那个叫做《阿甘正传》那部电影，好，我是看到那个阿甘就很像基督徒，就是对世人看起来这样傻傻的，可是呢，却是有恩在我的身上，有神的恩在我们的身上，那就够了，那就够，好，那神，我们再看罗马书第五章哈，罗马书第五章第一到第二节。
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好，好，这里讲到说，我们因信称义，好，然后可以借着耶稣基督跟神和好，然后呢，不止和好，我们又借着耶稣基督呢，因着信就进入现在的这个恩典中，而且站在这个恩典中。也就是说，我因着信，我就进入一个恩典的领域里面，我所站的地方都是恩典，都是恩典。就好像那个纳利亚故事里面讲的，有没有那一块地，那个纳利亚那个地，好吧，你只要种，你只要丢下去一块一毛钱，它就长出那个银的树来，好，你就是长出金的树来，好，就是它就是那个这一块地是一个恩典的土地，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自从接受耶稣基督以后，你就进入一个恩典的国度里。这个国度，它不是要定你的罪，它不是要控告你，这个国度不是要审判你，这个国度是要拯救你，拯救你。好，那它就是丰满的恩典要临到你。我上个礼拜哈，上个礼拜我们有几位在我的办公室开会哈，然后我们一个同工的这个小女儿啊，大概两三岁哈，她就在我的办公室这样跑过去哈，就把那个电话就整个绊倒哈，整个电话就掉在地上哈，然后她就。跑向他的爸爸，然后就这样哭啊，这样。他爸爸一看他那个电话弄倒了，就是等着一直要抱他，然后说没关系，没关系，没事，没什么，没事，就这样一直抱着他。你知道我看到这一幕，我就是想到，是他犯了错，对不对？但是爸爸想到的就是怕他受了惊吓，爸爸想到的就是拥抱他。没有犯错还没有拥抱他，因为我们正在开会，对，犯错了他只要跑向爸爸，爸爸还来拥抱他，而且一直抱着他，一直说没事啊，没事，不要哭哈。弟兄姊妹，这叫恩典，你一定要懂得这个恩典。好，就是你每次犯错了，你失败了，你不要去躲起来，躲在一个角落，好像很怕阿巴父刑罚你，或者不要你。好，还有呢，你也不要防卫，说那个电话不是我弄倒的，他自己倒的。你不要防卫，你只要防卫，你就得不着恩典。你只要躲在一个角落，你就得不着恩典。你要得到恩典是要有条件的，怎么样？奔向阿巴父，你要奔向阿巴父。耶稣要离世之前特别跟他门徒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天父就必赐给你们，天父我的父必因我的名来赐给你们，凡无论你们求什么他都赐给你们。那所以 耶稣就一直在告诉他们说，我跟你们同在很好，但是我去了呢，不要担心，不要担心，我去了与你们是有益的，因为父是比我大的。你们如果知道好，父是比我大的，你们爱我，你们就会觉得为着我去那，你们会欢喜快乐，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好，保惠师来要叫你们明白一切的事，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哎呀，我自己我前些日子把约翰福音14到17章背完了。那哎呀，我在背这一段圣经里面很深的感受到耶稣的爱。就是他要离开门徒齁，可是又怕他们忧愁齁，又怕他们惧怕齁，然后呢又怕他们觉得被撇弃齁，就是一直跟他们讲，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齁，等不都是世人不再见我，但你们会看见我。好，那还有呢，你们我告诉你等不多时齁，等不多时这个你们会痛哭哀嚎，世人会喜乐，但是呢你们会再见我齁，我会你们的我会向你们显现，那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个喜乐也没有人能够夺去。然后耶稣就一直跟他们讲说，我告诉你们这些事就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里面，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就是一直的跟他们讲，就是就感觉是好爱他们哦，是吧？耶稣就是很爱他们。可是你坦白，你现在想一想，这些门徒可不可爱啊？可不可爱？不可爱，很不可爱。耶稣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哪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就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我们怎么知道哪条路呢？然后耶稣又告诉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啊，人如果认识我就认识我的父啊。然后那个腓力又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你知道吗？耶稣说，哎呀，腓力，我跟你们在一起这么久，怎么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还不信呢？你要信啊，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所做的不是凭我自己做的，是父在我里面做他的事。所以你看，耶稣已经快要上十字架，以前跟他们讲的都白讲，都白讲。然后接着耶稣又跟他们说说那个有了我的命令要遵守的然后我们就要向他显现。然后那个犹大就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这孺子真的不可教也。那耶稣说，因为遵行我道的，我就向他们显现。其实他还不知道门徒会不会遵行他的道，但他就是知道门徒会遵行他的道的。我跟父都要来跟你们显现啊，与你们同住。哎呀，我就觉得神对我们的那个爱，你说门徒可不可爱？不可爱，很就说你有这个门徒，你不会很高兴的。因为耶稣常常跟他们讲神国的事，可他们都听不懂，他们想到的都是地上的事，而且一再的讲都 听不懂，而且还有属灵健忘症。然后耶稣跟他们讲他要受死啊，那不多几日就要受死，他们就当作没听见，都没听见，没有一个听见。可是耶稣这么爱他们，这么爱他们，就那么你要想，门徒没有比你可爱，这十二个门徒没有比你可爱，其中有一个要三次否认他的，还一个出卖他的，可是耶稣这么爱他们，那你就要知道，耶稣就是这样爱你，你一定要知道，耶稣就是这样爱你。你一定要常活在他的爱中， 认识他对你的爱，他对你的恩典，你现在已经站在这个恩典中，而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好，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你是在一个恩典的领土上面，你只要一直接受他的恩典。这个恩典你要接受恩典是有一个条件的，什么条件啊？信，是吧？信，恩典要给你，你不信，你得不着。这个救恩是本乎恩，恩是已经预备了，也因着信。可是很多基督徒不相信有这样的恩典，为什么？因为从小父母就跟他讲，天下没有白吃的饭，好，没有人会白白爱你的，这些已经成为他思想的坚固营垒。好，那耶稣来就是一直要破除这些，要破除这些。所以耶稣特别他讲的比喻，他所这个讲的比喻常常是特别，例如说他讲到这个强盗落在那个强盗的手中，好，那一个他结果讲最好的那个人是谁啊？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对不对？好，他就讲到说有人落在强盗的手中啊，利未人经过啊，都不理他啦，只有那个撒玛利亚人来医他。他就把撒玛利亚人讲成什么英雄，是吧？你知道这个就好像如果用现代的话来讲哦，好像这个在对犹太人哈，对以色列人讲哈，好，巴勒斯坦的这个游击分子哈是英雄一样，你知道吗？人家听了会很受不了的，因为以色列人是跟撒玛利亚人不来往的，而且他们看他们是不洁净的，是不洁净的。可是耶稣特别讲那个英雄是讲谁？撒玛利亚人。然后呢，这个使徒行传第八章，圣灵他们遭到逼迫以后，那圣灵就带这个门徒就散到哪里去啊？啊，腓力就到撒玛利亚去，到撒玛利亚去，好，然后那个城里就大有欢喜，好，然后呢，后来主的使者又把腓力提到哪里？提到那个这个去跟埃提阿伯太监传福音。这个太监也是在旧约里也是不洁净的，因为他少了器官嘛，然后呢，这个而且是像这个埃提阿伯太监是个黑人，所以你们发现神耶稣来了，圣灵来了，他一直要打破这个犹太人的传统的阶级观念，圣与俗的观念，洁净与不洁净的观念。好，那他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说，今天那个洁净的泉源是在我们的里面，耶稣来了，他的恩典的门大大的敞开，从此没有洁净跟不洁净的，而是在乎你接不接受神的恩典。你接受神的恩典，你就是洁净的。恩典的泉源在你的身上，你就是洁净的。就是你相不相信，你接不接受。那我盼望我们，如果我们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领受了，我们的观念开始应该有很多的改变，好，我们的行事的法则应该开始不一样。好，我们休息五分钟。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